在我们来你面前，就请你先安静我们的心。
哎，
等忙碌一天下来之后，主啊，让我们有一颗等候在你面前的心。
是
的，
是
的，等候你自己对我们说话。
阿门。
我们的一生实在是忙忙碌碌的这么过来，实在是少有时间在你面前等候。所以让我们先学这样的功课。
阿门。
安静我们的心在你
面
前。
所以我求圣灵来指教我们。
是。
把今天晚上我们将要领受的，我先预备心，做一个好的土壤。
阿门。
话进来的时候，
主啊。
主
啊。
就能够在我们里面生根，能够结果子。
阿门。
荣耀归给你的自己。
阿门。
晚上愿你自己，向我们每一个人说话。
主
啊。是说的，我们是听的。
是
吧？圣灵都来摸着我们，
把
我们肉身的疲劳来帮助我们除去。
哎妈！
主啊，让我们有一颗新鲜活泼的灵等候在你
面
前。晚上跟你的名得着荣耀跟赞美。祝福这样聚集在你面前的时间，祷告奉自己宝贵的
名。阿门。
请弟兄姊妹来唱首诗歌，134首。如我与你更亲，我想我们啊，任何一个基督徒啊，只要我们尝到主恩的滋味，我们心里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渴慕，希望能够与主能有更亲密的生活。还不晓得弟兄姊妹会不会唱这首诗歌啊？我们先唱第一节吧。
祝我与你更亲，与你更亲，虽然是家在身，不以见经我
错的话，这首诗歌呢，大概是 Brother Light 啊写的一首诗歌啊，这是在法国人中间很出名的一位弟兄。那他一生忠心的侍奉主，很多神的儿女啊，也因着他呢得到属灵上的帮助。所以他死的时候，弟兄姊妹很怀念他。据说是这样啊，每年到他这个好像继承的那个时候啊。就很多这个法国的基督徒就到海边啊，他们就在海边唱这首诗歌啊，怀念我们的弟兄了。所以这首诗歌啊，也看见一个爱主的圣徒，他生出对主的一个渴慕。我们希望主也带领我们，吸引我们的心啊，像历史历代爱主的弟兄姊妹一样，就是渴望能跟主有更亲密的生活。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我们今天我们不能整天都忙忙碌碌在外面的事物上啊，有的弟兄姊妹呢忙着世界上的事物，有的弟兄姊妹呢忙着教会的事物。那么很多时候我们把主摆在一边啊，这个是不正常的一个情况。就像主曾经对门徒说啊，他只是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啊，只是你们不常有我。我们知道主讲这句话的时候啊，主的心是何等的渴望他的门徒呢跟他之间能有亲密的生活啊。虽然晚上我们来到主跟前了，这个先成为我们里面的一个心愿，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唱，把这个 从这个第一节唱到第，我把它调子稍微降低一点好不好？太高了。
祝我与你更亲，与你更亲，虽然是家在身，不以见经我的歌唱声音
清楚啊，这首诗歌的背景就是雅各的一生啊。啊，我们弟兄呢，把他自己的经历啊，我们用雅各一生的故事来说明。我想圣经记载雅各的故事，的确也是讲到十字架的经历。啊，就愿主使我们在地上的日子，借着每一样的凡百事物啊，能够连于主的自己，和主之间能有亲密的生活，或是健康，或是疾病啊，或是顺利，或者是有艰难啊，无论怎样，我们都跟主能够更多连在一起。所以这首诗歌呢，的确也帮助过很多的基督徒啊，也说明一个爱主的弟兄，他在世的日子啊，那个他那个心，他的心智向着主。好，我们盼望主带领我们，能够走在历世历代这些爱主人的脚踪里面。呀，真的不要做一个普普通通的这种什么做礼拜的啦，这种哈光突然聚会的一个基督徒，那是不，那对主来讲实在是不够的。所以我们求主吸引我们，让我们能跟主之间能有真正的紧密的连接的甜蜜的生活。好，我们再唱另外一首，164首，主是磐石，容我长躲。我们读以赛亚书哈，我们已经讲过以赛亚书里面一个很重要的思想，就是所谓的榆树的思想。这个地上将要兴起很多的患难，我们知道这个在无论在古时在今天，因为地上的光景啊远离神了，所以我们虽然从这个败坏的光景中被主拯救回来，但是呢我们仍旧感觉到这个败坏的势力啊今天一直在影响我们。所以当这个世界有灾难或者神有审判啊，或者是有仇敌的攻击的时候呢，让我们能够长生在基督里。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我想这诗歌大家应该比较熟一点啊。主是磐石，容我站立，暴风雨中的避难所。在我来时，我能稳妥，暴风雨中的避难所。主耶稣是磐石，我的避难所。如沙漠的阴凉处，主耶稣是磐石，我的避难所，暴风雨中的避难所。请姊妹们唱第二节，好吗？主耶稣是磐石，我的避难所，如沙漠的避难所。主耶稣是磐石，我的避难所，暴风雨中的避难所。第三节，弟兄们，狂风暴雨四面来袭，暴风雨中的避难所，我们绝不离开阴蔽，暴风雨中的避难所。主耶稣是磐石，我的避难所，如沙漠的阴凉所。主耶稣
宗的避难所，深深磐石我安栖处，暴风雨中的避难所，随时在旁做我帮助，暴风雨中的避难所。主耶稣磐石我的避难所，有沙漠地的阴凉说，主耶稣是磐石我的避难所，暴风雨中的避难所。
我们从旧约以色列百姓的历史上面可以看见神一直保护他们，像神带领他们出埃及的时候那么有埃及的追兵的时候，神用云柱火柱就把埃及的追兵跟以色列百姓隔开了，是吧？到了沙漠地的时候，那是最可怕的地方，旷野每个地方可以有阴凉的，神就用云柱把这个云柱挡住他们我们晓得那个炎热那是靠着云柱晚上用火柱在那带领他们，叫他们呢里面没有惧怕。我想弟兄姊妹们，主永远是我们的保护，所以我们应该学习依靠主的自己我们要感谢主他实在是我们的避难所。但我们希望的这些人都不是一个光是一个道理不是光是一种说法，但是在我们的经历里面呢成为实实在在的一个经历。神，我觉得神的给我们的恩典是远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很多时候我们的思想不够能够摆在主身上所以你看，不仅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成全救恩，那么圣灵重生我们，圣灵还住在我们的里面做保惠师这是何等一个恩典呢？是这个保惠师不是说保我哪几个人，是每一个圣徒，他做每一个圣徒的保惠师所以神与我们同在。所以许多时候遭遇这些事情的时候呢，我们人就要学习把注意力人就摆在主的身上这样他就能成为我们真正的避难所。我们再把这个第一节唱一下，唱完之后我们在主面前一同有点祷告。
主是磐石，容我躁动，暴风雨中的避难所。在我来时，我能稳妥，暴风雨中的避难所。主耶稣是磐石，我的避难所。如沙漠地的阴凉所，主耶稣是磐石，我的避难所，暴风雨中的避难所。
好，里头有点祷告的时间。
主啊，你曾道成肉身，知大帐幕在人间，我到如今虽然时隔2000年，但是我们仍然听见，看啊，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主啊，你的旨意就是要我们能够住在基督里你就是我们的磐石你就是我们暴风雨中的避难所你是我们沙漠旷野里的阴凉所。主耶稣，我们赞美你，我们感谢你你愿意保护我们你多次多方的召聚我们，如同母鸡要召聚小鸡。主啊我们深愿，我们要说 主，我们愿意，哦，我们愿意在你的荫庇底下，我们愿意住在至高者的隐秘处，住在全能者的荫下。主啊，那里是我们的安息之所，那里也是我们的保护所在。我们感谢你，基督是磐石，永不动摇，仇敌哦不能够越过你做任何事。哦，我们是神的儿女。哦，我们今天的蒙恩得救。哦，从现在起到永世，我们都是在基督里。主啊，我们为着这莫大的恩惠感谢你，求你也借着你诸般的恩典，再让我们来确信，主啊，我们可以长生在你里面。愿我们像雅各那样，主啊，一生就是不肯离开你，愿与你更亲，愿意用忧苦之时来见伯特利，让我们的主，你在这里也找着一个家。主啊，在这里找着安息的所在，愿你的话语在我们中间深深的做工。主啊，让我们都晓得你的心意，体贴你的心肠，让我们与你同心，晚上的聚会仰望在主的手中。主啊，向我们施恩说话，再把你永世的旨意向我们开启，在这借着我们亲爱的弟兄，使我们能够更多认识你，认识你永远的心意，叫我们在地上的日子能够没有空袍，没有徒劳，都能够得着基督耶稣所召我们来得的奖赏。主啊，把晚上的聚会每位弟兄姊妹都仰望在你的手中，愿你保守，愿你赏赐，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
晚上就求你保血先洁净这个地方。
是的，恩主啊，
每一个人的心到你面前来都是圣洁。
主啊，阿门。阿门。
主啊，
阿门。
主
啊，
主
啊，
谢谢。
主啊，实在是让我们有那种感觉，主啊，我们离了你，我们实在是什么都不是。
哦，主啊，
把那个感觉更多的放在我们里面，教导我们更多的来依靠你的
主
啊。时间是这样的紧迫的时候，主啊，实在是不容许我们再单言。
是的，我主啊，
求你自己把这个细腻的心放在我们。教导我们怎么样做一个讨你喜悦的。
阿门。
主啊，实在是求你自己来做这样的工作。
阿门。
晚上也愿意借着这些从宝座上下来的话，主啊，来激动我们。
主啊，
看见以赛亚他活在你面前是一个何等喜悦的光景，
是
何等你愿意让主的名得着尊重。
主啊，主啊，
主啊，主啊，心放在我们的里面。主啊，也纪念你做出口的弟兄。
是的，主啊，
身体上的劳累，
主也是
求自己也纪念他，从天上埋下来的能力浇灌他，
阿门。
厚厚的浇灌他，
阿门。
主，在这一个堕落的世界里，人的生活实在是十分的劳苦。主啊，我们要感谢你已经把我们从仇敌的手中救赎回来。
阿门。
但是你仍旧把我们留在这个世界里面，但愿我们真正能够明白，我们虽然在这个世界，却是不属于这个世界。
说
因为我们是神的百姓，我们不应当像世人一样的生活。
是吧？
所以我们求你，主啊，让我们能更多认识，知道如何来依靠我们的主。
是吧？
好像在我们地上的生活，那是紧紧的跟主连在一起。
亲
爱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知道什么时候，我们若是落在世人的那种生活的方式里的时候，
主啊，
我们仍旧会像世人一样的受苦的，亲爱的主，因为这个世界是被咒诅的，这个世界里面说没有一样东西是叫神的心能够得到满足的。所以亲爱的主耶稣，愿你的百姓就是蒙救赎的百姓，能知道我们今天已经站在一个何等蒙恩的地位上了。主啊，虽然我们看不见你，摸不着你， 但是主，我们用信心可以完全来接受你的带领，亲爱的主啊，我们肉身中所有一切的事物，主要是看得见摸得着的，也容易影响我们，但愿主我们能学会活在信心的里面，活在属灵的交通的里面，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什么时候能够摸到你的同在，进入你自己那个美好的光景，我们就在避难所中。亲爱的主，这个世界是没有一个地方能够让我们逃脱、逃躲，是吧？世人今天在地上遇见患难、遇见痛苦，主啊，真是走投无路。但是你的百姓，主啊，确实有一个避难所的。亲爱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所以晚上我们来到你的跟前，我们也敞开我们的心灵，让我们在这里能够面对面的与我们的主有交通。亲爱的主啊，愿你把你的话语，摆在我们的心中，主啊，你来光照我们。你来指引我们，好像我们能够像当日那般榆树一样，他们怎样能逃脱神的咒诅，逃脱那个可怕的环境，能就生活在神的恩典里面。亲爱的主，我们要求你给我们有这样的智慧，所以当我们读这些话语的时候，主啊，对着我们的心说话，我们感谢你，我们愿意匍匐在你的脚前，把今天晚上整个聚会交在你的恩手中。主啊，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
阿们。
我们请弟兄姊妹打开以赛亚书第31章。对不起，三十章，这一章很长，一共有33节，但是我们仍旧把它读一遍，好不好？弟兄一节，姊妹一节，哈，我们轮替着把它读一遍。弟兄们先来。耶和华说：祸哉，这悖逆的儿女，
他们同谋却不由于我，结盟却不由于我的灵。以致罪上加罪，
起身下埃及去，并没有求问我，要靠法老的力量，加添自己的力量，并投在埃及的荫下。
所以法老的力量必做你们的羞辱，投在埃及的荫下要为你们的惭愧。
他们的首领已在所安，他们的省城到了哈纳斯。
他们必因大不利于他们的民蒙羞，那民并非帮助，也非利益，只做羞耻迷路。
论南方深处的末世，他们把财物驮在驴驹的背上，将宝物驮在骆驼的骆鞍上，经过艰难困苦之地，就是公狮、母狮、蝮蛇、火焰的威龙之地，往那不利于他们的民那里去。
埃及的帮助是突然无意的，所以我称他为坐而不动的拉哈伯。
现今你去，在他们面前将这话刻在板上，写在书上，以便流传到世后世，直到永永远远。
因为他们是悖逆的百姓，说谎的儿女，不肯听从耶和华训诲的儿女。
他们对先见说：不要望见不吉利的事；对先知说：不要向我们讲正直的话，要向我们说柔和的话，言虚幻的事。
你们要离弃正道，偏离直路，不要在我们面前再提说以色列的圣者。
所以以色列的圣者如此说：因为你们藐视这训诲的话，依赖欺压和怪癖，以此为可靠的，
故此这罪孽在你们身上，好像将要破裂突出来的高墙，顷刻之间忽然坍塌，
要被打碎，好像摇降的瓦器打碎， 毫不顾惜，甚至碎块中找不到一片可以用从炉内取火，从池中舀鲜水。
主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曾如此说，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你们竟自不肯。
你们却说，不然我们要骑马奔走，所以你们必然奔走。又说，我们要骑飞快的牲口，所以追赶你们的也必飞快。
一人吃喝，必令千人逃跑；五人吃喝，你们都必逃跑。以致剩下的，好像山顶的旗杆，冈上的大旗。
耶和华必然等候，要施恩给你们，必然兴起，好怜悯你们。因为耶和华是公平的神，凡等候他的，都是有福的。
百姓必在锡安，在耶路撒冷居住，你不再哭泣，主必因你哀求的声音施恩给你，他听见的时候就必应允你。
主虽然以艰难给你当饼，以困苦给你当水，你的教师却不再隐藏，你眼必看见你的教师。
你或向左或向右，你必听见后边有声音说，这是正路，要行在其间。
你雕刻偶像所包的银子，和铸造偶像所镀的金子，你要玷污，要抛弃，好像无秽之物，对偶像说，去吧。
你将种子撒在地里，主必降雨在其上，并使地所出的粮肥美丰盛。到那时，你的牲畜必在宽阔的草场吃草，
耕地的牛和驴驹必吃
加
点
的料，这料是用
木锨
和叉子量尽的。
在大型杀戮的日子，高台倒塌的时候，各高山岗岭必有川流河涌。
当耶和华残果他百姓的损失，医治他们边上的日子，月光必像日光，日光将加倍，像昔日的光一样。
看那耶和华的名从远方来，怒气烧起，密烟上腾，他的嘴唇满有愤恨，他的舌头像吞灭的火。
他的气如瘴疠的河水，直涨到底下，要用毁灭的衰罗塞进列国，并且在众民的口中必有使人错行的绝缓。
他们必唱歌，像守圣洁的夜间一样，并且心中喜乐，向人吹笛，上耶和华的山，到以色列的磐石那里。
耶和华必使人听他威严的声音，又显他降华的膀臂和他怒中的愤恨，并吞灭的火焰与霹雷暴风冰雹。
亚述人必因耶和华的声音
惊慌，
耶和华必用杖击打他。
耶和华必将命令的杖加在他身上，每打一下，人必击鼓弹琴。打仗的时候，耶和华必抡起手来与他交战。
原来陀非特又深又宽，早已为王预备好了，其中堆的是火和许多木材。耶和华的气如一股硫磺火，使他着起来。
我们上一次讲过啊，在以赛亚书啊，这个28章开始，一直到31章这里讲到5次的祸灾，那么这个祸灾呢，乃是针对以色列的百姓说的啊。那么到了第33章的时候呢，那里呢又会有一个祸灾呢，指的一些外邦的军队说的啊。我们说过哈，为什么这个 以色列百姓会遭受神的这样一个咒诅的。我们晓得圣经中一说祸灾啊，这都是很严肃的事情。所以作为神的儿女啊，当我们读到这些东西的时候呢，我们不要觉得这个好像无所谓的，这个祸灾是很严肃的事情。那当我们读过这个圣经之后呢，我们就发现啊，表面上面是以色列百姓他们离弃神，他们要去跟埃及结盟，因为那个时候呢亚述的军队呢要过来，所以他们害怕，他们就是想要跟埃及结盟。所以从表面上看起来是因为这件事情，但是实质上我们知道啊，这个是因为以色列百姓呢他们里面的光景整个改变啊，他们根本就完全不尊重神，也不依靠神啊，他们就好像呢变成世界上的许多国家中的一个国家一样，他们要凭自己的力量来治理自己，要来逃脱这些祸患。那么好像耶和华神呢只不过是他们国家的一个宗教的信仰的啊，一个信仰而已。弟兄姊妹，这是何等的错误啊！啊，所以这里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啊，就是以色列百姓的这个表面上的这一种的表现，更多说明他们里面的光景的这个衰败，更多说明他们里面光景的这个败落啊。所以今天这个对教会来讲是很重要的一个提醒。当我们里面的光景不够满足，我们里面的光景不够刚强的时候，在外面他就自然会依靠世界，他就会到别的地方寻找另外的帮助。我想这个无论是在古代在今天，这个都是原则上都是一样的，这是人性。所以我们要求主怜悯我们啊，弟兄姊妹们。那么我们既然相信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主，他把我们已经带回来了。我最近在主面前也思想，很多时候好像在我们的生活中啊，好像神并不那么实在啊。虽然我们信主了，好像这个又有又没有这种感觉啊。所以以至于呢，今天我们对于神的那种的敬畏，对于神的那种依赖，就好像完全都失去了。所以事情一来的时候，表现的还是我们人的才干，表现的还是我们的智慧，表现的还是我们自己的手段。弟兄姊妹们，这个就是当时以色列百姓他们落在这个祸灾的情况里面主要的一个原因。所以我想我们今天需要主自己的怜悯啊，要跟神之间有个亲密的交通，我们里面要有一个什么呢，一个确定的把握。就像 Fanny Crosby 姊妹所写的诗歌一样，这个 Blessed Assurance Jesus is mine 啊，他就说那个有福的什么确据啊，哎，在我们的生命中必须有一个很确定的一个确定的把握啊，我们是信神，我们是活在主里面，主是与我们同在。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在旧约时代中啊，当神的百姓呢他们这样的背离神的时候呢，所以神就差遣先知来责备他们。那我们已经讲过了三个祸灾了，今天我们看见在第三十章这里讲的是第四个祸灾。那么第四个祸灾呢，这里很明显就告诉我们，因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要依靠这个埃及的力量啊。所以在属灵事情上面呢，弟兄姊妹们，一个人呢如果能越多进入与神之间的这种交通的时候，他应该产生一种现象是什么呢，他对那个看不见的事物所产生的依赖，比那个对看得见事物所的依赖要来得更多。今天我们的困难有许多时候这样的，因为眼见的事物是我们比较容易明白的，那看不见的摸不着的好像很多时候对我们来讲就变成一种比较虚幻，变成一种抽象的情形。但是呢，如果我们在圣灵的带领中，我们的灵你的生命光景能有一种的成长，和神之间建立一种交通的关系的时候呢，你会到一天发现那个里面的那个才是真实的，外面的一切都是虚晃的，你所看见的外表的东西那个才是虚幻的东西，你在灵里面深处接触神的那个才是实在的东西啊。 所以神的儿女们一再犯的问题就是说呢，把这个看得见的摸得着的东西呢，把它摆在我们属灵生活侍奉的一个很重要的地位上，而把那个看不见的摸不着的这种东西呢，把它当作是一种抽象不实际的东西，这是何等大的一个偏差。所以难怪今天在神的儿女中间，他们要追求所谓的实际的东西的时候，结果呢往往都是把世界的方法世界东西带进来了。这些东西带进来的时候呢，好像我们很容易就摸着，很容易就领悟，很容易就明白了。事实上呢，你所过的生活还是跟世人的生活没有多大的区别的啊。也许我们用了神的话，也许用了一点点的原则，对不对？但是那个还是不够实在。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看见啊，以色列百姓的他们的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因为呢，亚述的大军呢要犯境，对吧？这个当然对他们来讲，那实在是一个很沉重的压力。所以当时这些在以色列百姓中的官长们啊，他们就非常的惧怕。因为以色列是个弹丸之地，是个小国，是吧？在这么强大的帝国的这种压力底下，他们怎么办呢？他们里面对神的信心完全失去了，所以他们因此就想到什么呢？能不能跟埃及结盟？埃及是当时世界上另外一个强权，如果他们能跟埃及结盟的话呢，他们就能够有依靠，靠着埃及的势力来抵挡这个亚述帝国的势力。我想弟兄姊妹们，这个用世界的方法来解决世界的问题，这是我们本来我们活在地上就是这样做的，是吧？但今天呢，我们要明白一件事情呢，我们乃是用属灵的事情来应付世界上的事情。那么今天你必须要学会依靠神。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神因此责备他们嘛，所以说耶和华说，祸灾这悖逆的儿女啊，是儿女，但是呢却什么，却是悖逆的。所以当他们不能依靠神的时候，在神的眼中来看，他们是悖逆的。他们同谋却不由于我，结盟却不由于我的灵，以致罪上加罪啊。那么他们在那里大家的商议啊，他们要做一些事情的时候呢，他们忘记依靠神了。他们在那里要结盟的时候呢，他们也不是依靠神的灵啊。我想今天对于基督徒来讲，很多的事情临到了，我们的确应该在主面前祷告一下，寻求一下啊。我们说，主啊，我们不能离开你，我们来做些什么事情啊。那今天呢，我们觉得更重要的就是呢，在教会中间的侍奉啊，是一些特别做领袖的人要明白圣经，要懂得属灵的原则，要知道如何运用神的方法，这个才是重要的点啊。这个祷告大家也祷告，我们看见很多时候那么祷告变成这个形式了啊，我们先把它计划好了，那么祷告求神祝福啊，求神来使用，弟兄姊妹们，这是不行的。所以我们应当先在神面前有祷告，在那一切事情没有定规之前先依靠主啊。那么你如果熟悉神的话语，圣灵会在你里面给你有明确的带领啊，给你有明确的带领，那么你就知道怎么样按照神的原则来行事。所以在这里呢，你看见以色列这些官长们，他们这些领袖们呢，他们已经啊远离了神，结果这个依靠呢，在神眼中来看什么是罪上加罪啊。哇，那不仅是犯罪，是罪上加罪，这多么可怕的一件事情。所以弟兄姊妹们，当神的百姓们不再能依靠神的话语的时候呢，那么我运用世界方法的时候呢，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危机啊。犯罪并不因为你在外面有个什么败坏的行为，还不一定是这个。犯罪就是因为你不依靠神，你不用神的方法，用人的方法，这个都是犯罪啊。所以弟兄姊妹，在侍奉上面来讲，这是严肃的东西。不过今天呢，大多数神的儿女呢，对这个东西呢没有什么警觉心，那么觉得哎很好啊，人家存心动机也不错，用的方法也蛮好啊。弟兄姊妹们，如果你熟读圣经的话，你就知道一个侍奉神的人啊，不可以在神之外寻求任何的方法。如果那个寻求任何的方法表示你对神不信任啊，表示你觉得好像神不能做啊，一定要用我们人的方法来做。 所以这个是个罪呀、啊，弟兄姊妹们，这是罪呀、啊。所以我想我们必须被提醒啊，今天我们需要主的恩典啊，今天太多侍奉主的事情，我们看见人对神所有的这种的尊重啊是不够的，所以今天我们在侍奉上，这个埃及预表的世界的啊，世界的方法、世界的智慧、世界才干都不能用，完全不能用，你不是说我动机意念对就可以，不行的，不能用的啊，那个用在神的眼中看是罪啊。那并且呢，他们这里不仅是离开了神，还用世界的方法，所以就变成什么罪上加罪啊，更是可怕。最近我听说有些侍奉主的人呢，因为读圣经呢，他们觉得读不出什么东西来，好像讲来讲去就是这些啊，所以因此呢，为了要讲一些比较能够吸引人的东西了，所以因此呢，世界的书读的很多啊，读了一大堆世界上的东西，那把这世界上的东西搬到教会里面来了，那弟兄姊妹听的时候也没有分辨力啊，他听了觉得蛮高兴的，弟兄姊妹们，这是其实是很严肃的事情，所以我们要求主怜悯我们啊。所以在这里啊，我们看见以色列百姓他们这个堕落的光景，他们起身下埃及去，并没有求问我，要靠法老的力量加添自己的力量，并投在埃及的荫下，所以法老的力量必做你们的羞辱，投在埃及的荫下要作为你们的惭愧。那么埃及人的首领呢，他说他们的首领已经在索安，他们使臣已经到了哈内斯，这是他们边境上的城两边就准备要开始来会商，他们必因那不利于他们的民蒙羞，他那民被非帮助也非利益，只做羞耻礼物。弟兄姊妹，这些话哈、啊，主已经讲得十分的清楚。对当时以色列百姓来讲的话呢，的确是埃及是无用的兵器，是个芦苇。所以我们看见埃及的势力根本也没办法抵挡这个亚述帝国的势力，所以这个只有叫你自己蒙羞。今天呢，我们就说你用世界的智慧对付世界上的智慧，这种东西这是世人的教育上面所有的一种方式。所以我们是要在侍奉上是要从主得到启示啊，明白主的话语，从神那里来的智慧，那么来对付今天地上的智慧。那么今天如果我们也只不过用了世界的方法，最后呢，那个结果一定是羞辱，一定是羞辱啊！这神已经在这里讲得很清楚了，所以求主怜悯我们呐、啊！我知道有很多神的儿女们为着世界的方法做辩护啊，其实不需要辩护，我们已经信了主了。神是伟大的神，神是全能的神，我们必须要在信心上被建立，那么在侍奉上，在生活中啊，要学习完全的依靠主。所以我们看见在这里啊，以色列的百姓呢，他们做这样的一个结果呢，是叫神很叹息的。所以在下面说哈，他论这个南方深处的末世，为什么论这个牲畜这里插进来这样一段呢？我们知道牲畜哈、啊、是古代的一个交通的工具啊，古时候的人呢，他们没有什么像现在这种车辆啊，那么是他们主要的一个交通的工具啊。那么他们呢，你看他们呢用这些工具呢，把财物驮在驴驹的背鳍上，将宝物驮在骆驼的肉案上，经过什么艰难困苦之地。啊，有公狮、母狮、父狮，火焰的飞龙，这是什么东西？我们不知道啊。那么，好像还有超然界的东西在这里啊。所以你看见，你们以为说呢，用这些东西啊，能把一些的宝物拖去，那么要向别人妥协啊。结果呢，他说呢，经过的是非常艰难啊。弟兄姊妹们，这也说明一件事情：今天在这个世界中，你要得着一种的帮助，你必须要付代价的， 这个世界上没有不付代价的事情。那么并且呢，有的时候付这个代价还付得相当的艰难。哎呀，我们看见有些人呢，为着要寻求世界的帮助，要得出世界的好处，哎呀，那个真是说摆上的不仅是时间、精神和体力，是摆上的生命的啊，很可怕的。主在说啊，埃及的帮助是突然无意的，所以我称它为坐而不动的拉哈伯。这个拉哈伯是什么东西呢？这是啊，从前呢，古时候啊，这个就是在古了、啊，哎，是希伯来人呢给埃及人取了一个绰号。叫埃及人叫拉哈伯，这个拉哈伯的意思呢，就是狂言者，喜欢讲大话，夸张者，喜欢夸大啊。埃及人呢，所以从前他们祖先们对埃及的爱，埃及人最喜欢讲大话啊，埃及人的狂妄的很啊，那么现在呢，这个埃及人是什么？坐而不动的拉哈伯。这就告诉我们说呢，你到了那里去哈，根本不可能得到帮助的。埃及人也很聪明的啊，所以呢，他们口头上答应你一些什么，但实际上没有实质的帮助啊。所以你看以色列百姓当日这种窘迫的光景啊，他们在这么一种的苦难底下，本来呢，神的儿女在地上。也一样会遇见一些苦难，但是我们知道我们有个依靠，我们有个依赖，对不对？我们跟世人不一样的。现在呢，他们靠神的靠不住，靠不上啊。那么呢，开始用自己的方法，结果自己的方法呢，引来的又是羞辱。所以以色列百姓的光景呢，实在是非常的窘迫。弟兄姊妹们，这个不仅在旧约时代中以色列百姓光景这样，你看教会的历史也是这样。神的百姓呢，很容易就对外面的这些东西产生依赖啊，所以我们现在看见地上人的侍奉也是一样，依赖的是什么东西？比较看得见的东西，人多势众，最好是这样啊。那么财力雄厚啊，那么人呢受过地上的这些好的这些栽培和教导是吧？那么这些呢，变成今天教会在地上侍奉的一个基本的好像的依靠的东西，其实这是何等的错误啊！弟兄姊妹们，我应当是所有的依靠都依靠在神的身上，所以我们感谢主啊！弟兄姊妹，你看见教会历史中有的时候一个时代好像那个荒凉的年日很长久啊，但主只要得罪一个人呢、啊，哎，能够全心的依赖神就能做事情，有时候整个时代的光景就有大的转机。所以这个呢，今天对于我们作为神的百姓来讲，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提醒啊。所以下面呢，神开始警戒他们啊，他说：“现今你去啊，对先知说，在他面前将这话刻在板上，写在书上，以便流传以便传流后世，直到永永远远。”这个。神要先知啊，把这个刻在板上，写在书上，要记下来啊。那么以后流传后世，弟兄姊妹，感谢主，今天主的话也流传到我们这一代啊。我们手中啊，我常常有时候感觉，你看我们手中拿着以赛亚书啊，弟兄姊妹，这是何等的福气啊！你不要以为说啊，圣经多得不得了，现在这个随便买都有啊。但是你要知道，主的话能够流传到我们手中，这真是神何等大的恩典呢！啊，那意思就是说，这些话呢，不仅是给当时代的以色列的百姓，也是给后来的时代，就包括我们在内。啊，今天我们需要读这些话，我们要需要受到这个警惕呀。他说：“因为他们是悖逆的百姓，说谎的儿女。”不肯听从耶和华训诲的儿女，他们不肯听神的话了。其实在我来看啊，侍奉主很简单的， 属灵的生活也很简单的，你只要能听神的话，你就知道怎么过神的生活，你只要听主的话，你就知道怎么样来服侍，这是真实的。因为今天呢，主把圣经给我们，主把圣灵赐给我们，又赐给我们永远的生命，对不对啊？我们有这么一些的依靠还不够吗？应该很够的。你好好读圣经，好好与主有交通，让圣灵在里面光照你，自然你的路就通了，生活上就有了明确的指引了。但是呢，为什么以色列的百姓成为说谎的儿女呢？因为没有神真实的话语，只好靠谎言啊。弟兄姊妹们，这个实在是他们的一个堕落啊。所以我们主日也曾经讲过啊，这个听话本来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件事情，结果有很多时候对神的儿女来讲变成一个困难的东西啊。我们的神是很简单的，听话就是祝福，不听话就是咒诅，对吧？我们曾经讲过，哎，这个没有，这个就这么简单啊。但今天我们人呢，把它弄得很复杂啊。这个人呢，最会弄的就是所谓的中间地带啊，把这两边弄一弄啊，给它弄个模糊的一个情况。就是这个就是保罗所讲的这个似是而非，今天这个东西是最可怕啊，今天是也是我们最不容易分辨的一个东西。所以这时候我们看见以色列百姓堕落到一个什么样的地步，他们对先见说啊，不要忘记。我们晓得中文那个不吉利的事是加上去的啊，一个点点点的话加上去的啊，就跟先说，哎，你算了吧，不要再看了。那么我们知道这个就是什么呢？就是要求先知先见呢，不要再讲启示的东西了。在教会里面，你看今天也是，很多时候你讲启示的东西，哎，这个不实际，不要讲这个。我们来讲一点比较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啊，这个比较实际，对不对？弟兄姊妹们，人都是一样的，不管他旧约新约啊，这个人都是一样的啊。所以你知道这个，当时他们看在这里对先见说不要看，不要忘，不要看，看什么那些都很虚。这个好像抽象啊，不够实际。对先知说，不要向我们讲正直的话，要向我们说柔和的话，言虚幻的事。我前不久才在休斯顿听见一个弟兄告诉我，一个牧师啊，被他们的教会人赶出去了。为什么赶出去了？因为他讲罪。他进去的时候，他们就先讲好，你在讲台上不准讲罪。但是呢，主给他的负担感觉的，他还是要讲罪，他一讲罪，所以他们就把他 fire 掉了。看今天神的百姓还是同样情形啊，不要讲正直，不要讲直话啊。今天我们晓得很多基督徒也不喜欢听直话，要说什么说话要柔和的话啊，要什么要言虚幻的事，不着边际的，这么讲呢也不会伤人的啊。那么听起来呢也还不错，蛮好听的，好像也是在传递神的话语。弟兄姊妹们，你就看见当时以色列百姓光景，他们的堕落是多么的厉害的。他说你们要离弃正道，偏离直路啊。神的路永远是直的，弟兄姊妹们，今天人是喜欢走弯曲的路，因为人性本身就是弯曲的，所以有时候碰到事情的时候呢，好像我们弯曲一下，有一点的 compromise 的时候呢，事情好像比较容易过去的，弟兄姊妹。但是呢，我们的眼中到底有没有神呢？所以当保罗写加拉太书的时候啊，我们知道保罗的话非常的严厉，也非常的直率啊。他里面一句话说，他说我若是要讨人的欢喜，我就不是神的仆人。神的仆人只能走直路啊。那弟兄姊妹不要领会错误了，以为说走直路讲直话就是去骂人啊，这个不是的啊。有人喜欢讲厉害话，碰见你喜欢讲厉害话，讲绝对的话，那不是。神如果没有给你这个负担，给你这个感动，千万别不要去讲啊。 今天我们有个基本的态度，就是我们要走直路啊。然后呢，他说呢哈，也不要在我们面前再提说以色列的圣者。哇，这个真是，哼，你看看这个，连主都不要提了，不要提这个事情啊。所以你看见这个以色列百姓的光景的，那个内部的光景，这个腐败啊，这世代教师很叹息。他们被称作是神的选民啊，他们是神所宝贝的一般人，结果他们落到这么样一个情况里面啊。所以他们在这里哈，对这个先知和先见讲了四件事情，是吧？啊，我们稍微回复复习一下，就是不要讲启示，不要讲直话，要讲柔话、虚话啊。第三个，不要走正直的路。正道这直路啊，第三个不要提，第四个不要提及圣者。这就是当时哈、啊、这以色列百姓的这个光景呢。所以神说什么？说他们是悖逆的百姓。我想我们需要主的光啊，弟兄姊妹，也许今天我们在侍奉上，我们觉得我们为主做那个，可能在神的眼中看我们是悖逆的百姓，因为根本你没有按照神的心意。所以这个神在这里借着先知、啊、也再次警戒他们。那十二节开始呢，这就是以色列圣者的回答。所以以色列的圣者如此说，因为你们藐视着训诲的话，依赖欺压和乖僻，以此为可靠，故此的罪孽在你们身上，好像将要破裂突出来的高墙，顷刻之间忽然坍塌，要被打碎，好像把窑匠的瓦器打碎，毫不顾惜，甚至破碎中找不到一片可以从炉内取火，从池中舀水。弟兄姊妹们，神对于今天神百姓的光景是有反应的啊！我们不能轻看这件事情，我们不要以为说我们做的事情呢，大概、反正。神大概也不会什么反应，不，神是有反应的。这也说明一件事情呢，神对于他自己的工作啊，他是多么的重视的。所以我是常常和弟兄姊妹，无论在各处，我都是这样提醒，我说我们摸着教会的事物的时候呢，要非常的谨慎啊。你不要以为说神把教会交到我们手里了，我们可以照着自己意思做。没有这种事情的啊！凡是摸到教会的事情，你的里面要存敬畏的心，因为这是我们的神所最宝贵的一件事情。所以在这件事情上面来讲，神是会有反应的。所以以色列的圣者讲说，一个你们藐视这个话，藐视神的话、啊、根本不愿意接受真正的出于主话的训诲、啊、那么结果呢，依赖什么欺压和乖僻，以此为可靠啊！我们觉得主的话有的时候对我们来讲，那个提醒是很真切的啊。那么，这种的光景呢，成了一种的罪孽啊，在他们身上。显出来像什么呢？好像破裂突出来的高墙啊！这个先知也很有意思啊，常常有时候得形容这、哎。那么我们知道，从前人那个墙都用砖头啊，这么一块块摞起来的，是吧？这个有的时候那个砖呢突出去了啊，突出去了啊！你看那个墙那个样子呢，顷刻之间恐怕就要倒塌啊，因为他那个他不稳，对不对？所以呢。先知用这么一个比喻告诉他们，你们这个情况啊，就像这个高墙一样啊，这是生活上他们可能常常经历到的一个东西啊，所以神也用这个提醒他们，你看着好像那个墙还在呢，其实呢那个已经砖头已经突出去了，对不对？那个转眼之间他顷刻之间呢就倾倒，并且怎么要被打碎啊，好像窑器的 窑匠的瓦器打碎，毫不顾惜啊，甚至什么，在碎块中找不到一片可以从炉内取火，一舀水都不行的，那么那摔得粉碎的。弟兄姊妹们，从有一个面上来讲啊，在今天对神的百姓来讲，因为神还是爱他的百姓，神没有意思要毁灭他的百姓啊，所以呢，在属灵的经历上面呢，这个破碎啊，是十字架的工作。今天主在我们的身上也是做这样的一个工作，一个基督徒啊，如果不能完全被打碎到一个地步，连这个取点火、舀点水都不能做的时候，这个器皿在主的手中也是不能用。所以神呢，要用这样的一种方式来对待以色列的百姓。我们感谢主啊，今天只有一个被主破碎的器皿啊，在主的手中能成为主所用的。所以神的这个管教总有积极的意义出现的，神的管教呢绝不会是没有意义的。所以今天我也相信，我们基督徒在地上所遭遇的任何一个苦难背后都具备着意义在里面，神绝不让我们突然的受苦啊。我们想说，一个窑匠的瓦器被打碎了还有什么用呢？哎，感谢神呢，被破碎之后呢，反而神能够用，因为呢，神让我们这个败坏的天性被受到对付的时候呢，你的魂被破碎的时候呢，弟兄姊妹们，你的魂就能被神得着啊。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这个神用的一个方，这个先知所讲的一个方式啊，神对付他们，其实神还是爱以色列的百姓。这个十五节说哈，主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曾如此说，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利在乎归回平静安稳，你们竟自不肯，你们却说不然，我们要骑马奔走，说你们必然奔走，又说我们要骑飞快的牲口，所以追赶你们的也必飞快，一人吃喝必令五千人逃跑，五人吃喝你们都必逃跑，以致剩下的好像山顶上的旗杆，冈上的大旗。这段话有点幽默的，你要跑吗？好吧，让你跑。结果这个跑是什么呢？不是你自己跑，是被人家追着跑。所以主说你们喜欢跑，对不对？好，你喜欢跑，我就让这个追着你跑啊。因为什么呢？因为神的工作是叫我们进入安息。所以我最近这一两年的时间哈，当我们读过利未记之后，我里面更深的一个感觉啊，我们要学习安息在主里面。谁真正能安息在主里面，谁才是真正能把服事归给主的人。所以侍奉啊，在侍奉上面，神说第一个要求就是要安息。这个安息呢，就是什么？就是休息，就是安静啊。所以这里的话多么宝贵啊！他说：“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哎，你一安息就得救了，啊，这是个秘诀。今天呢，我们一遇见难处的时候，我们就不安息啊，我们求这个求那个求那个，结果弄得更不安息啊。你不安息，那么神就安息了。你慢慢等吧，等到有一天你真正明白了，你真正安息下来的时候，怎么样？”神就做事情，因为在神的工作上面的那个特性是安息。你看圣经一再告诉我们，神创造天地啊，六天时间创造，然后到第七天他就定了安息。所以希伯来书作者告诉我们，他其实造物的功啊，在创世以来已经什么，我全部完全了。弟兄姊妹，我们必须明白啊，我们的神是多伟大的神。哎呀，我就是常常在准备思想，真是太小了，渺小到简直是小的不能再小。但这个小小的人呢，很麻烦呢、啊。这个里面，这个，按理讲，那么伟大的神呢、啊，你看着神的那个伟大了，你知道你什么也不能做，对不对？ 你就完全信托，你就安息了。但事实上不是这样啊。我们一方面是信靠我们的神，另外一面来讲的话呢，我们一再的用自己天然的肉体的力量在这里做很多事情，所以你看见一直不安息。因为有肉体的力量进来，所以教会也不安息，就是这样啊。我曾经跟你们多次讲过啊，我1975年到温哥华的时候，主那时候给我一点里面的这个话语，就是说虽工作亦安息。所以我到了温哥华，我就说好，既然主你这样说，那我就来学习安息在你跟前啊。那其他的一些同工们就说，你这个什么都不做啊，你到了这里来，你做 missionary 啊，你应该到马路上去发单张啊，到处去传福音，去拉人呢、啊，怎么你不什么都不做呢？我就说，主让我安息，所以我就学习在主面安息。但是这个安息就是我多祷告。那我里面有没有试炼呢？当然有啊。当你要真正安息的时候，你才知道安息不容易啊。你想要安息啊，你肉体里面的每个细胞都反对，那个你要克制自己在主的跟前啊，那么学习祷告仰望，感谢主了。经过了那么一段时间之后，的确主的工作他自己做，他自己慢慢的就开展啊。我那个时候年纪也轻，没什么经验，讲道也是马马虎虎的啊。但是呢，工作主就开始自己就开始做起来了。所以一直到今天啊，弟兄姊妹们，我越过越感觉到这个安息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这个有一些属灵的话，因为在我们的嘴巴里讲的太多了，讲到一个地步变得口头禅一样的啊，也很随便讲哦，大家要安息，那么一句话，谁安息？没有人安息，你自己也不安息，对不对？弟兄姊妹们，真正的安息是一个福气。当我们能真正的安息的时候，神就真正做工了。所以这个哈，我们必须看见神实在是有全能的神，他也是全智的神啊。所以当时以色列百姓如果在这个亚述大军的这个攻击底下，他们能够真正安息的时候呢，神就做事。后面我们要读一段的故事啊，一段历史，在西西家王年间就看见了啊，神如何为他们行事。那弟兄姊妹们，在这个时候呢，我们看见以色列百姓还不肯的，他说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啊，越平静越安稳就越有力量啊。他说你们竟是什么不肯啊。我想这个不光是当时以色列百姓不肯，我们今天也不肯，所以我们要跑啊。那么神说好吧，你要骑马跑吗啊，你骑那个飞快的牲口，所以他我就让那个追赶你们的人追着你们到处跑啊，结果呢一个人呢，哇，就令千人都跑啊，五个人一吃茶全部都跑掉，跑到最后怎么样呢，就只剩下什么，剩下的人好像什么山顶上的旗杆，冈上的大旗，只有这些站住的啊。弟兄姊妹们，我们晓得哈，这个旗杆旗帜在圣经里面都代表着见证啊。那当时是以色列先知所看见的情况是这样的，那个敌人一来，哇，他们跑得飞快的啊。我们都知道，今天的医学上面晓得，人的这个肾里面可以分泌一种糖啊，所以有的时候到了一个地步的很高的墙啊，很奇怪，平常跳不过去的啊，这个后面那个怎么一追赶着，蹦着就过去了。那真是跳得高跑得快啊，弟兄姊妹们，但我们不需要这个东西。那在这里呢，我们看见这个以色列百姓光景中的那个荒凉啊，到最后怎么山顶上跑的只剩下旗杆在那里啊，剩下弟兄姊妹们，这里讲到余数的原则啊，所以我们要感谢主啊。虽然只剩下少数的人，但这些人他们是真正依靠神的人啊。 他们能在那样一个环境里面很艰苦，但是他们人就愿意守住属灵的原则。所以我们读圣经，我们很相信一件事情，一个人呢，只要能履行神所要求的一切条件，神一定做事情。神是信实的神，神从来不背乎他的自己啊，神从来不违背他自己的话语。所以今天呢，就看我们到底有没有这个智慧啊，我们能明白神的话啊，我们能按照神的话语活在神的跟前，按照那些原则在主面前学习依靠他，神一定做事情。因为神向他自己的话语负责任，所以这个实在是很宝贵。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要看见这件事情了。这全本圣经谁在负责任呢？神在负。我们呢都马马虎虎的，不觉得这这么读了，但是弟兄姊妹们，神看这些话的时候呢，每一句话他都要负这个责任的。所以今天如果我们能明白这个点，而我们能够学习安静在主的里面，那么按照主的话语往前走的时候，神会带领。那么请我们不要误会啊，所说的这个安息平静安稳就是懒惰，不是，那个不是懒惰，那个完全是因为你血气上面受到的对付啊所产生的安息。一个懒惰的人并不安息的，你以为懒惰人很安息啊，在家里什么事情都不做啊，那个才不安息，那个才不平静安稳的啊。所以我们今天一个活在主里面的人，很容易他带我们做什么我就做什么，并且呢，如果是他吩咐去做的，他一定有什么有丰富的供应在背后的啊。因为我们晓得在新约时代中，我们的主被称作是恩典呢 啊神是恩典的主啊，对不对？他绝不会叫你空手去做什么东西的。今天我们就是常常凭自己的才干去做的时候呢，你不会依靠主的时候呢，就只能说做得很疲惫，做到后头的时候呢，就很埋怨的，对不对？假设你又看见是主的恩典托住你供应你而去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呢，你里面怎么样很喜乐啊，你做完了你不会觉得你有什么功劳啊，你觉得这都是主做的，对不对？主只不过使用我去做这些东西，所以这个是完全不一样的啊。所以我们看见在这里有一般人被称作是愚束啊，所以神就对他们说什么呢？耶和华必然等候要施恩给你们，必然兴起好怜悯你们，因为耶和华是公平的神，凡等候他的都是有福的啊。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在这里虽然是剩下了少数的人呢，像冈上的旗杆子那么一点的人在那里，但这般人怎么样呢？神要祝福他们。所以这里哈，这个说耶和华必然等候，我们就说是我们等候还是神在等候啊？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是神在等我们呢、啊。你如果真的有属灵的眼睛呢，你看见神在旁边等着呢啊，他等着什么？等着我们在一些事情上能跟他一致啊，他就愿意这个。赐福给我们啊，这个圣经里面啊，这个耶和华必然，这个必然这个字啊，就英文里面的 so 这个字啊，这个字根的话呢，它有一个坚立的意思在那里的啊，就是说神必然等候，神是很坚定的在那里，神从来不会改变，神不是人的，我们的变来变去，对不对？神从来不改变啊，他说神又必然兴起啊，也必然等候，必然兴起啊。感谢主啊，我们的日子如果有神的怜悯就有福了啊。今天如果我们活在地上呢，我们能感觉天天是活在神的怜悯中，觉得神在怜悯你啊，哎呀，那你就有福气了啊。我们最瞎眼的情况就是什么？哎呀，你看我这个人有才干，自信，凭着我的要做什么就做什么，要拿到什么就拿到什么啊！就是其实这种人最愚昧，知道吧？啊，所以我从前呢在温哥华碰见一个弟兄，后来是弟兄了，我后来也不聚会，他从中国大陆出来的啊， 哎呀，非常自信，充满自信啊。他是印尼那个华侨、啊、跑回中国大陆去读书的啊。那这个我碰见他的时候，你看见那个人呢、啊，就给你感觉是这样，那个很强的，啊，很自信。就我给他传福音，他说我不需要信这些啊。他说呢，我只信自己啊，并且呢，我信我是好命，我信他好命。我说有一天，假使你的好命变坏命时候怎么办呢？他也不讲话，这是。不，后来呢？感谢主，感动他啊！在聚会里面，他流泪。那时候信主的呢，是真的是主怜悯他。不过呢，以后呢，这个本性还是这个没办法改变。哇，那个胆子大得不得了，到银行去一贷款贷几十万啊！那个根本从大陆来没有钱的人呢，啊，那个，反正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有自信的人。弟兄姊妹们，我想我们可能在我们的一生里面都有过一点这样的一点经历啊，像我们年轻的时候自己也是这样。但是呢，到今天我越来越觉得神的怜悯比什么都好啊！我们宁可承认我们什么都没有，对不对？我所做一切事都是神的怜悯，多好啊！所以每天早上起来感谢主，主你怜悯我啊，让我在地上还有一个日子可以活着，啊，弟兄姊妹，我们的日子是活在神的怜悯当中。那请我们记得，神是什么？神是好施怜悯的神啊，所以神的怜悯不是很难的，神是越乐意施怜悯，他就说好怜悯你们啊，因为耶和华是公平的神，哇，这个太好了啊。所以呢，弟兄姊妹们，我们要做正直的事啊，那个基督徒的。行义啊，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啊，因为神是公平的呀。我这个礼拜二才讲了一个弟兄的见证的，有些弟兄姊妹没听见啊，我跟你讲一下，真是很好啊。我去那里，弟兄就告，有天我们坐在一起，他就有点交通，他说我已经失业好几年了，被lay off 好几年都找不到工作了，姊妹也没做工作。孩子也大了，一个孩子已经读大学了，这孩子也不错，进了一个很好的一个大学啊，很好的大学。那么这父母就有点忧愁了，要怎么样来供应他读书了啊？结果那里有一个很有钱的弟兄，就很同情他们，愿意帮助他。他说啊，你的儿子好不好交给我？这四年了，大学的全部费用了，我全部替你出。哇，弟兄姊妹，如果是我们呢，真的是满心的感谢赞美主了，对不对？可能马上低头敬拜主啊，耶和华一乐嘛，对不对？是，你看到时候就有帮助了。但是呢，我们弟兄姊妹很好，他说我们要不要这笔钱，我们需要祷告，要问问主。所以他们两个夫妻两个在中间认真祷告，祷告完之后，他们两个同心的感觉不能接受这个。所以他们就告诉弟兄说不能接受，感谢主，神是公平的啊。所以呢，到那个时候，神就给这个孩子有很好的一个安排，他在学校拿到那个经济上面的很好的一个供给，并且还拿到奖学金，所以他孩子在学校读书很快乐啊，根本不必忧愁这个。所以那天呢，他弟兄跟我讲这个轻描淡写的讲，哎呀，我心里面实在是很受感动啊，因为我们基督徒要行义呀，弟兄姊妹们，这个弟兄所做的事情，虽然他是一个很平凡的人，也不是什么有名的传道人，也不是什么有名的弟兄啊，这是普普通的一个弟兄，但是他这个行义的规格很高哎，你知道吗？你们感觉到，这不是普通的行义啊，他如果。祷告了多时，主借着那个弟兄供应给他，他接受了，也好像也不是错嘛，对不对啊？啊，他也是主的帮助，对不对？但是我们的弟兄不，他要寻求更高主的心意，感谢主啊！他所以呢，有的时候呢，很多东西并不是挣扎努力来做的，因为弟兄跟我讲的时候，很平常啊，这样讲，哇，我心里实在受感动，我深深的感谢主啊，在今天这个世代的里面，啊。 在神的百姓中还有一些隐藏的人，他们是真正的在那里依靠主而生活的。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个余数啊宝贵啊，今天你我能不能被列入这个余数的原则里面呢？啊，要看我们对主的依赖是如何的啊。所以很多时候小小的生活上一点事情就会考验出我们里面的这个整个的情况啊。我为着我的弟兄感谢主，也深深的受感动啊。我觉得他还年轻嘛，青年的弟兄们中间能有这么好的一个见证，你看看啊，真的是叫我们心里面很得激励和鼓舞的。所以弟兄姊妹们，神是公平的啊，所以在这里说什么，凡等候他的都是有福的啊。所以我昨天也讲，当那个弟兄讲这件事情的时候，我想起主在这个山上教训里面的话嘛，是吧？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他们必得饱足啊！神从来不会叫你有缺的。所以在这里哈，我们看见同样的原则啊，我们要学习等候主。他说：“百姓必在西安，在耶路撒冷居住，你不再哭泣，主必因你哀求的声音施恩给你，他听见的时候就必应允你。”啊，弟兄姊妹们。当以色列百姓大体的光景都荒凉败落的时候，但是有少数的人，他们仍旧愿意按照神所有的那个教导训诲，活在主的跟前。这个无论在旧约在新约啊，弟兄姊妹在历史上都会看见这些人。我们也相信今天在地上还是有相当多的一些弟兄姊妹们，他们愿意这样的光景，活在主的跟前啊。所以呢，主这个会叫他的百姓啊，这个西安和耶路撒冷呢，都是讲到神掌权的范围和他永远的旨意的啊。所以在这样的光景中，你祷告神就听了啊，一定应允啊。你看他说以你哀求的声音施恩给你，他听见说必应允你。下面那句话很宝贵啊，很多读以赛亚书的人很喜欢下面这句话啊。他说：“主虽然以艰难给你当饼，以困苦给你当水，你的教师却不再隐藏，你眼必看见你的教师。你或向左，或向右，你必听见后边有声音说：这是正路，要行在其间。”啊，弟兄姊妹们。只有那些真正跟随主的人啊，虽然他们在艰难中，在困苦的里面啊，吃的是艰难饼，喝的是困苦水啊，好像主也没有在环境上面让他们有多少的舒适，对不对？同样的，当一个国家进入灾难的时候，他们也不能逃脱这种灾难，但是他们在主面前有一个不同的一个经历在里面啊。那么他说什么，他这里啊，他用了这个教师这个字啊，就是有一个教导你的，在你的生活中会引导你，他不再隐藏了，并且怎么，你可以亲眼的看见他。所以在苦难中与主的结合啊，与主的联合，叫他们进入另外一个何等宝贵的境地啊，他们能很清楚的知道主在里面给他们的引导。所以弟兄姊妹，今天不管外面环境多荒凉，不管今天教会的光景是多偏向世界，你只要忠心的跟随主，主会向你显现，主会对你说话。弟兄姊妹们，这是真的啊！我们不要畏惧这些艰难和困苦，重要的是什么？到底里面有没有主清楚的指引？这个才是最重要的。他说呢，你或向左或向右，那个有的时候我们真的是这个不知道往哪里去啊，要向左向右啊，真是为难的时候啊，后面有声音啊，这意思是说什么？主站在你背后的，对不对啊？他会指引你，告诉你，这是正路，你要走这样的路啊，要行在其间，多么宝贵啊。他说你雕刻偶像所包的银子和铸造偶像所镀的金子，你要玷污，要抛弃，好像污秽之物，对偶像说去吧。 所以弟兄姊妹们，侍奉主啊，绝对不能受一个偶像的影响啊。今天我们看见有的时候外邦人拜的是明显的偶像，基督徒有时候把人当偶像，哇，很多人跟随这个跟随那个啊。哎呀，我现在发现有些弟兄姊妹们，他们因为对一些人太过分的崇拜啊，结果呢自己的光景就变得昏暗，这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所以当初呢，在以色列百姓中间，他们是拜了偶像啊。所以呢，主在这里告诉他们说，这个金子银子你怎么样玷污啊，要抛弃啊。我们也许说，哎，把偶像打倒了，把金子拿回来吧，啊，对不对啊？把那个偶像给他砍倒，把那金子给他刮下来，这个银子刮下来还有用，对不对？神说根本不要在意这些东西，你就不要在意这些东西，啊，你要摸的东西啊，不再是金银，好像什么像污秽之物啊，啊，弟兄姊妹们，像粪土一样的，要把它丢掉，然后对偶像说什么去吧。弟兄姊妹们，我们需要主的恩典和怜悯啊。那你读何西阿书的时候，你会看见最后一章那里讲到，对吧？他说以法莲与偶像还有什么相干的啊？今天我们知道神的百姓有许多时候所陷在的一种的困难啊，一种的困惑的情况里面，就是因为我们不能把心中的偶像都除去。那什么叫做偶像呢？偶像是取代主在你心中地位的东西。在我们的内心的深处，只有主耶稣基督可以居首位，在中心地位上，不可以把任何东西把它摆在中心地位上。所以这一般他们虽然遭受这个击打，只剩下少数的余数的这班人在这里，神的话鼓舞他们，神的话激励他们，他们要学习在这里全然的依靠神，把所有对神之外其他的依靠通通要把他们除去啊。所以我们感谢主啊，我们看见这里神对这个这般余数啊这一段话很丰富啊。我想我们今天晚上只能交通到这里啊，后面还有祝福在后面。所以愿主让我们在以赛亚书里面啊能够看见这个余数的原则啊，好像我们能认清楚今天地上环境的光景，能够踩在余数的原则里面跟随主。弟兄姊妹们，这班人是能够把神的荣耀带进来的，这班人是能叫神的心得都满足的，这班人他们在他们有生的年日在地上是真正能享受到神祝福的一班人。好，我们再有点祷告。
主啊，感谢你啊，借着以赛亚书啊，今天在向我们的心说话。主啊，我们和以色列的百姓是同样属血气的。主啊，我们也是信心极其微小的。主啊，我们常常用眼见的来代替你自己，以至于我们得罪你了，我们还不知道。主啊，我们何等需要你赦免我们，你的血洁净我们。主啊，当我们来到时代的末了，你要回来日子近的时候，我们听见你说，当人子来的时候，能够找得到世上有信德吗？主啊，你要找对你有全心依赖的百姓，能够把我们和我们的一生以及整个的教会都愿意仰望在你的手中，愿意归回安息，愿意平静安稳，愿意走在你的正道上，愿意看见主你乃是坐宝座的，我们只不过是如尘土如灰尘那样的微不足道的人。主啊，今天在你神圣伟大的工作中，我们所扮演的只是能够听话就够了。主啊，但是我们何等的自高，我们何等的不容易顺服。主啊，以至于很多的时候，你需要来管教我们。 你需要来鞭打我们，你需要让我们进入仇敌所管辖的境界中，让我们知道回头，是吧？但愿你使我们今日都来向你悔改，是吧？我们虽然说信你，但是我们还有很多事我们还是信不了。求主耶稣你教训我们，当你教训的时候，我们愿意说主啊你是对的，是我们错，主啊我们就得救了，我们就有路了，主啊你就必然伸手救我们。我们感谢你，愿今天晚上的话真是能够深入到我们的心中，主啊让我们的眼睛得开，看见我们真实的光景，让我们悔改，好叫你的救恩临到，因为你是那位好怜悯的神，你的义念乃是世平安的义念，主也不是降灾祸的义念，你也会叫我们幕后都有指望。主啊我们感谢你，愿信靠你的人像那些榆树一样都能够欢呼，都能够赞美，谢谢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感谢赞美你主，主实在是要匍匐敬拜你，
是的，
因为你把这么宝贵的话语放在我们的里面，
主
啊你把你的话语解开放在我们的里面，主啊天天向你交通，主啊让我们真的是明白你的心意，主啊你的心意就是要我们在你的里面安息，完全的安息，主啊是当我们安息的时候你就开始做工作了，主啊因为你是这样的爱我们，主啊你单单的要我们在你的里面来仰赖你，主啊在你的里面来享受你所做成的一切的工作，
主
啊是创世的工你在六日之内就已经做完了，主啊你其实你需要我们安息在你的里面，主啊感谢赞美你，主啊主啊谢谢你，主主啊谢谢你把我们从世界里面分别出来，主啊让我们可以在你的里面安息，主啊既然信你，主啊我们就要欢欢喜喜的来盼望你的荣耀，主啊不让如此，主啊就是在患难中我们也是欢欢喜喜的，主啊因为知道主啊患难生忍耐，忍耐是老练，主啊老练，主啊必然要生盼望，主啊是盼望必然不至于羞耻，主啊感谢赞美你，主啊因为那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已经把神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里，主啊感谢赞美你，主啊你又借着以赛亚书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居然可以用困苦当水，主啊用艰难当饼，主啊没有这个环境不是造就我们的，主啊就在最艰难的时候只要有你在我们里面，主啊只要与你在我们一起，主啊我们只要在你的里面我们就满足了，主啊因为你就是我们的满足，主啊你就是我们的喜乐，主啊感谢赞美主，主啊因为在你这里面实在是好的无比，主啊我们受指望这是幕后的世代，主啊我们真的是能够因着信靠你，因着单单的仰望你，主啊我们能够也成为你所拣选的人，主啊实在是成为你眼中所看为宝贵的榆树，主啊实在是成为能够为你做美丽见证的榆树，主啊感谢赞美你，主啊我们真的是盼望你再来，主啊当你再来的时候你真的是能够得着，能够使你心里得到满足的那一帮
子
女，主啊感谢赞美你，主啊真的是盼望你能够得着彰显你荣耀生命的教会，主啊感谢赞美你，主啊谢谢你今天与我们同在，主啊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
阿门。
求主天天扶持我，给我力量保守我，使我一生走在路，使主心满意足。
曾寿弟兄这位夫妇啊，他从那个温哥华，就是波特兰旁边那个城市过来，今天跟我一起在这里追去。
感谢主，
欢迎。